新年好。
新年好啊。
这脖子就断了。
很好。我记得当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甚至快不死了，因为那个时候说你给你一个芯片，你到哪里一去好像一调节就好了，好像永远能活下去。哎呀，也是后来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就读圣经，尤其在读像出埃及记啊这些旧约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些饥荒啊、瘟疫啊，好像都是像都是上一个世代的事情，好像与以后好像没关系。可是最近你看发生的这些事情，哎，实际上真的，我觉得是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让我们去多思考。哎，这不是人手所可以控制得了的。因此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陈美珍告诉他们说我早都准备了，实际上我看到这个题目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你知道吧？因为实在这个死亡啊，这是一个又严肃又人们没有答案的一个事情啊。意思说呢，我觉得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还是也蛮有体会的。好，让我们先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我们常常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感觉到都不知道怎么来思考。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为你所为我们做的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更多的能够明白，主啊，我们将会去哪里。主啊，我们不再惧怕。主啊，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关于死亡呢，这个确实，尤其在今天算大年初二来谈论死亡好像似乎不合时宜。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死亡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好像似乎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好像这个生好像就是为了死的感觉一样，就好像你一生下来，你看你就怕死，你知道吧？哎，从小的你就觉得这个死亡太可怕了，哎，就像圣经，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边，当人类犯罪以后，当死亡进入世间，哎，你有时候读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就那么一句话呗。可是当你细思想的时候，尤其当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就常会思想，哎呦，这个死如果不死多好啊。哎，如果我们你像尤其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体的衰老一天一天变得虚弱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受这个罪？ OK， 意思说呢，就像圣经当说的，当我们人类这个死亡进入世间以后，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但是这个抱歉，我要话多了，因为我前次刚好读到这个经节，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句子的一半。OK， 这个只是句子的一半，你没有看到后面那一句话啊，所以是应该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你是被限等等等等等，这事实上我们只是抓到前面那一个句子。
这当然这个主要对我们今天来说，主要是因为谈到死亡的事情，没有去谈其他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世人，是当然都惧怕死亡。说真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感受的，因为这个死亡呢，这个惧怕呢，很明显的。因为当我来美国的时候，实际上我参加了两次葬礼，我觉得对我是真的影响特别大。第一次葬礼，那是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参加美国一个老基督徒，他那时候年龄都很大，他儿子去世了，我们去参加。我们就挖空心思的，就说去怎么安慰他，用有限的英语怎么来安慰他。OK， 可是呢，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个葬礼跟中国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哭啊难过啊，当然我们看到那个老太太呢，那个老姊妹呢也难过，因为她儿子去世，因为她的丈夫已经都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对她来说你想也是一种可以可想的。但是呢，她见到我们的时候当然很高兴，但是她所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感到惊讶，就是他怎么面对死亡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中国人可不是这个样子呀，起码你要感觉到，你就是甚至那些你像我见过农村的那些，那个就是不难过都要装出来，要难过一点啊，都不能表现出来很高兴的那么一种。但是我看到当他们面对尸体的时候，大人小孩也都不害怕。没有害怕，这对我来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怎么是这两个确实是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结果呢，我们安慰他的时候，他还反而安慰我们，他说因为他知道他会和他儿子还会见面的。这当因为我那是刚信主，对这些还不是很清楚。还有一次，葬礼实际上也是就是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葬礼，这个葬礼呢是一个，因为原来也是弟兄，但是后来呢他离开这里以后呢，他据我知道他好像不太去教会了。当我知道他去世的时候呢，发现他说希望我能够参加，他太太说希望我能够参加他的葬礼，来做个在追思会上有一点分享。我当时就想我这个怎么来说呢？尤其是他，据我知道他离开这里以后好像起码好像很少去教会的事情。我一直就想着，可是等到我在了那个葬礼的现场的时候，看见弟兄去世，说真的还是不免也很悲伤的事情。但尤其当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因为自由主持人是一个好像是还是教会的一个，像当然他那不是教会办的，但是好像是起码是一个信主的，听他那说话好像，因为他好像也知道他是一个弟兄，甚至说他好像还把他全家带到神的面前。这我还真不知道，他把他，当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确实实在不知道。但是呢，当我看到他们那些人分享这个弟兄的死亡的时候，都充满了悲伤和恐惧，甚至呢都感觉到就像我们世人一样，死了就一死就白了了，什么都没有了。说真的，我那一刻我从我内心里面发出，我真的是感谢主。因为说真的，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刻的就感觉到，我们信主多么的好。如果我们没有主给我们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那和世人都一样。因此当然我会我之后呢，我也利用那个机会，我也讲了弟兄在这里的一些见证，然后呢，说真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刻，只有神能够安慰人的，OK， 只有神能够安慰活着的人的， 也就是说当我分享完的时候，哎，实际上我知道下面不是我一个是基督徒，还有很多他们也啊都来找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只有基督徒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像世人一样像没有指望一样。 OK， 好，我们今天就看主要从古德恩的这个系统神学来看关于死亡的一些。他说他下边说你们要实际上那死亡并不可怕，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都要怕他。当然这对我们来说都明白。在下边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边那里提到的关于第二次的死亡，当然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今天谈的死亡实际上主要是肉体的死亡实际上你看对于死亡的定义来看，是死亡不是说好像就灭亡了，就说什么都没了 OK， 而是一个好像是一种状态一样从神学的角度讲像一个状态一样，就是说我们看到灵魂有一部分灵魂它要去一不同的地方一样尤其第二次的死亡我们看到它也是一种永行不是说它就消亡了
但是我不知道下面你们会讲什么我没有看古德恩这个但这里啊是指那些不信的人是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基督徒到那个judgment seat 就是审判台阶还有前面我再解释一下，抱歉我话又很多了。那个定命命定命定那个你们会抱歉了，我需要解释一下那个定命这个，因为圣经这个中文的这个和合本有时候会把这个定命还有这个 predestination， 我想我们植物学应该又花很多时间什么叫 predestination。这个定命不是 predestination， 这个两个希腊文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定命是这个 appointment has been made， appointment 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跟大夫有这个 appointment， 某年某月几日几点你要去看医生，这个定命是这个定命，这个不是圣经其他所讲的所谓 predestination。Predestination 呢，一般来讲是跟产业有关的，用什么量给我的境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那个 predestination 是那个是有关于地的观念，好不好 ？Sorry， 这个，然后二十节那里，这个宝座跟那个审判台前的这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如果我认识没错的话。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经过这个的，
这是关于死亡这个谈的主要不是支持基督徒的事情。OK， 他是也就是说，当然他主要是给基督徒说来怎么来看待死亡。OK， 后面我们会说的。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说是有死亡。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罪的缘故后来死亡才进到世间，才会有了这个人人都有一死这么一说。 OK， 好，我们下边来看什么叫居间状态。居间状态实际上就指的是一个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OK， 实际上这个当然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人死了以后有去阴间的是吧，有去地狱的，有去天堂的，有去乐园的。说真的从整本圣经来看讲的特别，当然提到死特别多，提到以后的事情特别少，就那么一些经文。当然了也具体比如说这 比如说像乐园天堂，有的时候是一样，有的时候不一样，有的比如说地狱与阴间啊，有的说一样，有的也说不一样，有的甚至说阴间也包括这个地狱和乐园。OK， 就是阴间指的就是说和人世界不一样的那个地方，那个就叫阴间啊。意思说这些都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古德恩在这一本在这一章里边，他也没有去讲这些东西，他没有太多的去讲说我们到底是这个地狱和阴间这些都有什么区别，他没有去讲这些事情，他而是讲就是从圣经的角度讲人们怎么来看待死亡，就是人到底上，比如说他大体上就说，比如说去了天堂，他没有去讲这个乐园到底是这，他甚至都没有讲天堂，他就说与神同在。哎，这样的
暂时什么叫居间传，它英文是什么 waiting station intermediate
state。 意思说呢，
这句话的问这句话，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它的动机在什么？因为据我了解，死了的人他没有居间状态，只有活着的人看着死的人，那奇怪，他已经死了一百年了，那一百年，这一百年到底是什么居间状态？这个是，所以居间状态问的人是一个活的人在问的，死掉的人他没有居间状态。
没错没错，就是说居间状态就是说人，就是说当然是活着的人问这个死了以后到底是在哪里。 OK， 比如说信了的人在哪里，不信的人在哪里。 OK， 他主要就是讲了这么两种，甚至呢有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睡了是灵魂就像在睡觉一样的，就是好像不活动了呢，还是就是说好像是一种只是说灵里边说的一种说法而已。意思说他就是告诉人们这些事情。 OK，
对，天父弟兄，我理解这个居间状态是指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就是这段期间复活以
前的，
就是死后到复活之前这个状态。
我们不是那个好像查理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有 delta t， 对不对？ time， 现在一秒、两秒、三秒、四秒。可是呢，死了的人，他主耶稣是这个神，是不是在那个时间的里面？对，时间是他掌控。可是神他知以前未来将来，他神在没有时间的里面。所以我相信死了的人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他已经不在时间的里面。我们现在讲的，因为我们还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来看待死亡的事情。
哎，那我有个问题。那如果这样的话，启示录里面那些灵魂，他说什么时候给他们伸冤，他们是在什么状态？就是说他耶稣还没有再来嘛，还没有再复活嘛，所以他还是有这么一个状态，他已经超越我们这个时空了，但是他还是在等待呀。
但是简单一点的话，你看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今天就从乐园里的，我觉得简单一点，就是首先先分开来，和神在一起，不和神在一起，先定位。
是没错。
因
他是要讲这个问题。
因此说，就是说，在古德恩在讲的时候，甚至他都没有去提到天堂之类的，他主要就讲说是不是与神同在。
对呀、
啊。哎，他主要就是来这么来定义的。哎，是吧？比如说，像后边还会讲到，就是这些人下地狱，是不是就是直接下地狱了？他就是而已，他也没有说哎去哪里，他没有来讲。
因为这是最关键，首先
对
大类分开。
对。
那后来那些东西呢？那当然神里头奥秘的东西，我们也不太那么清楚，好像还有对深渊啊，或者什么什么，对吧？那先搞清楚这个。
我觉得他讲的主要是通过一些相当于一些问题一样来回答这些啊。当然他回答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学的很多问题，甚至他都的口气都不是那么就是说该肯定的当然他会肯定，他不该肯定的他也都是说比如说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或者圣经没有这样的明显的说法或者什么之类的， 意思是他都是用这样的口气说。真的，这个天堂地狱这些事情说的很，圣经很，就是尤其是以后的说的很少也。我们来看，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基督徒会死？实际上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更觉得更觉得好像是应该说，就是死亡在基督徒中，就是这个有什么，比如说目的呀？比如说第一个，他说到死亡不是对基督徒的惩罚。OK， 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明白，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一切，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意思说他也不再惩罚我们啊，这个我们容易理解。
对不起，
也不太容易理解。
我请问一下
啊，
我请问一下哈，判了罪，对不对啊？你做错了事情，你就要承受他的后果。虽然说我判定你没有罪，可是你要承受那个后果，就像大卫，对不对哈？犯了这个奸淫之后，对不对哈？神赦免他的罪，但是他说你要祸及你世代，后面全家都刀剑啊，不理你家，所以说这是都是一个 sequence 也出来的。所以说你说他不对一个惩罚，那我们想圣经里面讲说人人都有罪，对不对哈？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都要接受那个罪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不是惩罚了？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比如说，和死亡好像是两个还不一样。比如说，像在大卫他犯了罪以后，他明显受到也有后果的，是吧？包括我们今天的，包括你犯了什么罪，实际上即使神赦免了，但是你会自己会带来很多后果。比如说比如说你同性恋，尽管你可以到处的说啊，说我悔改了，我归向神了，我不再同性恋，可是你还是要受到很多人的鄙视。OK， 这是必然的，因为你这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你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个和死亡两个，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死了。不会，我觉得会不应该说是好像我们在死了以后还要去阴间受那个惩罚。OK， 因为神说真的，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罪。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还是会赦免。后果。
你这个死亡是指肉体的死亡，灵魂死亡？
肉体的死亡，那肯定是肉体的死亡，你不可能，
所以
肉体的死亡还是惩罚。
这个是
一个人说的
，one death, two birth， 是什么 ？two death, one birth。
所以这个说法对。
OK，
我没有问题。
没有。
OK。
光是你说。
所以这个说法还是有争议的，不是说不是对基督徒惩罚，这个说法有争议，因为我们信的主是灵魂是不死，跟神在一起，但肉体还是要死。
他说
是惩罚呀，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肉体的死亡，他是这是因为。就很像我们刚才看到那第一句的那个意思一样，定命要意思。因为这次当自从亚当夏娃进犯罪以后进到这个世界，死亡进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这个包括这个世界，你看动物各界都是由于这个带来的一个死亡，这是一个终结局。
我需要讲，因为我是那个做生物研究的，你如果去探讨生物研究的话，死亡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什么叫？因为这个生物名词有一句话叫 apoptosis。什么叫 apoptosis？ 这是一个希腊文嘛，我很自然知道。这个翻出来就是 program cell death， 这细胞都会死的。什么叫做癌症？
为了更新，对不对？
癌症呢，就是他想不死，他想要学那个秦始皇一样，癌细胞他要长生不老，结果他就乱了。这个 program 是这个死，它是有一个定律的，死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嗓音快一点啊，因为我知道，
还是因为我在这个，
我知道，
因为我们导演是太大了一个剪辑
的，这样讲，保留这个一剪吧。
OK， 因为我知道这个肯定有很多综艺啊，因为说真的，一个可能你的背景你是。什么？这还都是小的综艺啊，这个有更大的综艺。因此说呢，我们先大体上先看一下，看了以后，我觉得，因为说真的，我们对这些这也只是建立在神学观点上的一些很多的东西，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啊，对基督徒怎么来看待死亡有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比如说这个人死了，这个基督徒死了，或者说是尤其是早早就死了，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话了，哎，这人可能是不是犯什么罪，因为他行的不好，或者说某个人还不说基督徒了，就普通人犯了罪了，哎，是不是怎么来说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假如说病了，可能都不好意思来到人面前，为啥呢？也许我觉得我有罪了。 OK， 就说这些事情，就说一个是自我定罪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常会定别人的罪，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来纠结啊。好，我们往下走，不能说的太多啊。再一个呢，他说是死亡是住在堕落世界的最终结局，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一些这，尤其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来说，他说是，啊，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神虽然是战胜了死亡，是吧的权势，然后呢，但是神没有。把这个死亡立马灭绝，但是当最后的时候呢，然后呢神才会就知道这个啊，在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毁灭这一切的死啊，也就包括就像不，我甚至觉得它不只是人类的死，甚至包括像动物啊什么的一类，起码这个死就被毁灭了啊。因此说，当我们看下一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是神实际上没有立马把这些，比如说是人，得救了，神也没有立马把我们提到天堂去，神在世上让我们经历疾病啊、患难啊，甚至死亡，实际上有神啊的心意，是当我们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比如说管教我们，让我们呢是，并不是说是，对我们不好，是为我们的益处，让我们有圣洁，甚至结出平安的果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还，比如说像耶稣的样子，就是说，忍受了这个苦难，学了顺从，甚至得以完全。
这是苦难
呢，跟
死亡。
对，他主要是讲的是苦难，但他实际上是讲的人是有一个过程，是从这个。没错，我也在这里纠结了半天，因为他主要谈论的是一个苦难的过程啊，但是他这里提到，我觉得，比如说腓立比书。他说：“这次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OK， 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保罗对于死亡的一死亡观吧，因为他认为就是说我这个当然后边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死了到神那里去了，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与神同在了。但是呢，我现在活着呢，只要为福音的缘故 ，OK， 还要活着。他说为你们啊，当然我们知道他要效法他的死，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啊，这是一个舍身的死。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活着，如果效法基督的死。那就是说，在这一段在世上，在今生，我们要 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是为舍命的死啊，为啊，就是说为人的死，不是说为我们自己。对，
这个死跟刚才的肉体的死亡有点不太
啊，这个有一点
心意的死亡啊，是照他的意思，不要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那这个确实要常常死。
对，也就是说我们像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像成圣啊什么这个过程，甚至说我们把我们变好一点，好像是我们有一点被动的感觉，但是效法他的死有点主动的，因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像耶稣一样，因为爱的缘故来献给他呀。啊，当然这里他也说到，说是死亡的经历，比如说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啊，还有这些，不多说了啊。他同时他还说到，顺服神比保存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因为他从保罗的一些很多的经历，比如说比如说保罗第三次布道结束的时候。他不是说他知道要到耶路撒冷去，可能是要受捆锁，但是他定义要去那里。实际上从保罗的心里来看，他还真想去罗马去传那个福音啊。因此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啊。OK， 我们看一看基督徒的死亡观。哎，我觉得在这个之前真的是实际上我先把问题提出来，后边的问题，后边的小问题实际上都与这两个问题有关。 OK， 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当我们死了，那就是与神同在了，是吧？这个容易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死后，就是人死后还有没有机会？哎，这是个大问题。就是说，人死后，比如说，在不管是当然主要是在地狱了，在地狱还有没有机会？这实际上是下边要讨论的这一个。主要的点，如果这个点要你要通过了，就比较容易了；如果这个点你要过不了，那就比较，后边他所讲的你可能就有很多的问题了。
我想可以分享几句你讲到在地狱有没有机会？刚才你有提到有四个字：天堂、乐园、阴间跟地狱，他们是四个不同的地方。根据新经圣经所讲，根据我的理解，地狱还没有存在，现在的是阴间，黑点 Gehenna 是两个不同的地方。OK， 所以可能新约圣经跟旧约不同，你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跟这个拉撒路这个故事，你看到有个 chasm。中间有个道，这个是亚伯拉罕的bosom，死了的人就去到阴间，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死了去到亚伯拉罕的bosom怀里，不信的就另外一边受苦。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将这个亚伯拉罕就变得完全到了这个乐园，这个 Today I will be with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 这个乐园这里。所以阴间只有还没有信主的在里面受苦，那你不是地狱，不是永灭的火。那你好像帖撒罗尼迦罗加后书的第一章的九节说，那你叫做destructive punishment， 就是永永远远的惩罚，永远与神分开。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据我所知地狱还没有存在，但是将来大审判之后才到地狱，现在是在阴间黑里。
我有个问题，这样的话就是你刚才讲
那个地狱是火湖吗？
你刚才讲说那个 对，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强盗他说耶稣对他说，你今天就要和我同在乐园里面。那你刚才有讲到说拉萨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那个还不属于乐园。
对，
所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是
去乐园，
马上去乐园。然后还没有了亚伯拉罕，他们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进到乐园，
但进得去，
他们还没进到乐园。
进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整个改变。
OK，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这么说吧，因为我这刚是先把问题提出来，因为这个确实有，因为你的背景不同，你可能真不一样。比如说假如说你有天主教的背景，他就有一个炼狱说，
那是另外一回事
啊。那就说的意思就是，当然我知道像你刚说的乐园和这个和这个亚伯拉罕怀里这个是不是一个地方？
这个还是轻微的。
说真的，我们不是很。
那你刚才那个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啊，对吗？估计的。
我想，我还是要讲一点，我还是要讲，因为是重生得救的跟没有重生的得救，他们是不同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这个居间状态，这个事情呢，需要好好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somehow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曾经去动过手术，说动过手术以前被推进去以前，我看我太太一面，对不对？然后进去呢，我根本什么都不晓得。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又看到我太太，那这期间怎么样 ？I have no idea what's going on， 因为我睡了，我被麻醉睡了，我睡了。
那个灵魂，你的灵魂没走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常常说基督徒是怎么样，他是睡了的人。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那个在主耶稣里面先睡的人，一刹那那一个号筒声响的时候，他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进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审判台前。再来了以后，我们不是说死了与主同在，这个事情当然 ，yeah right。但是那快手，因为死了怎么样？我们空中与主相遇。你因为你醒来的时候，不管可能一千年前，一个礼拜前，因为你醒来的时候是你在空中与主相遇，死了的人不在时间的里面。你死了以后，一千年前，一个礼拜前，你在空，你醒了空中看到主耶稣与主相遇，怎么样？然后呢，跟主耶稣一同坐王在哪里？不是在
耶稣说的，
在地上作王一世，然后以后有与主永远同在，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死了以后就与主同在。当然，这是对的，这个 statement 是对的。
实际上是古德恩斯
身体还没复活嘛？
古德恩在他的这一本书里边，他没有去仔细的去讲。这两个有这些都有啥区别 ？OK， 因为我估计他也说不清楚，就像我说不清楚一样。
这些还是
很
小的，
啊，
微小的区别，这些很
对。
你刚才提的是一个，
是呀，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对，
因为就包括就是说因为在尤其在天主教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你实际上都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过去知道的那赎罪券啊什么都有关系的。因为尤其是你就像刚才弟兄提到的那个拉萨路和财主的，但是那个起码让我们知道这两边不互通的，知道吧？这两边是不通的，不是说你想过去就能够过去的，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点。
对，
哎，那就是说，意思说，
那个，我觉得讲到这里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睡了，应该是指这个肉体睡了，
对，
就是歇下，
是的，
但是 consciously 就是灵魂的状态应该
没有睡，对。
不然就是那个拉萨路就跟那个
没沟通了，
哎，那个财主之间，他们就不会 sense 到那些，就假如说他灵魂也碎掉了，他就没有那个 sense 跟这个比喻的。
我们的肉体不是碎掉，我们的肉体就回归
死亡，
死了
就没有了。
死了的话，那肉体是死了，
不能叫碎哦。
不是，那是。只是说比如说拉萨路复活的事情，那只是属于一个相当于他暂时的好像一个身体好像没有怎么说呢，就是起码就是他暂时好像没生命了的感觉一样，就是说那样，他并不是说他睡了啊，像呢像以后比如说人说到灵魂的时候，有的人说啊，那睡了那就像两个睡觉一样啥都不知道，但实际上你从不管从启示录还是从其他地方，你都会看到灵魂并没有睡，
灵魂更安息了
啊。
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有没有身体的复活
啊？这个问题是好像下一步有人讲了。
不是，他讲身体，不是
身体的复活。
这个问题就更大了。OK， 这不是，那像有人会研究说，那是不是还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年轻的时候，还是丑陋的时候，那都不知道。
这个下一个主任
啊，这下一个主任有讲的啊。OK，
有点广告。
OK。意思说呢，基督徒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快的要说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死亡，比如说首先我觉得第一句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啊。当然了，我们看到第二个的时候，他说保罗在这里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也就是说，他这里说了两件，一个他想活主这一块，当然了，还有一个他要成就，他要做一些。就是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也就是他在这个今生他要来做神所交给他的事情，意思说他最后他说，然而我的肉身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因为这是神所交付他的意思说呢，包括你看在启示录这里是也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你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意思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这个对于死亡的看法，确实我们最基本的要知道几点，起码一个要知道我们就是说与就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实际上是就像他说好得无比的事情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既然今生留在这里就比如说我们为啥甚至得病当然神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实际上成圣，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上来经历这一切，同时呢让我们要知道，我们像保罗，起码保罗有这个境界，就是他要为基督的缘故而还活在世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
总结好
对于就说比如说有基督徒死了他提到了几点，他提到了对就是说基督徒如果有比如有弟兄姊妹死了，他说不是说你好像悲伤那就好像似乎你这个 属灵程度没有不属灵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哎，他说从圣经里边看，就包括比如说斯提凡死了，包括保罗要去准备要去那个让他们捆锁的时候，哎，他们都也很难很悲伤的，就说这没有什么啊。但是呢，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他第四帖撒罗尼迦前书13节这里说，他说：“但你们悲伤，你们不要好像那些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你知道，实际上你是要死了，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呢，你现在呢，你要啊，这些弟兄姊妹们死了。”那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而不是说好像是哎呀，尽管我们有感情，哎，我们可以悲伤，是吧？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到神那里去的，并不是说好像什么，就像世人一样说没了就没了啊。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 comment， 很多基督徒，忠心的基督徒，他们都不怕死亡，但是他怕死亡的过程。不怕死，如果是明天去好了，但是如果要再有癌症，我要一年两年在 chemotherapy 啊什么 radiation treatment， 很辛苦，或者是有这个鼻咽炎啊什么很辛苦的时候，我们就很怕，这个是我们怕的，不是死亡本身。对，另外我想啊，我不晓得谁会讲这个New Heaven and New Earth。刚才有一句说，神最后又对付了死，就以后没有死亡。但是真的吗？我们死了之后就没有死亡吗？你看到以赛亚书第65章第20节，65章讲到是千禧年。The thousand years, millennium， 在那里的20节讲到，如果你活到100岁才死，你好像是个婴儿，你晓得吗？就是说，好像似乎在千禧年之间永远有死亡，这个是一个 question 啊，问问大家，这个跟 New Heaven New Earth 是不一样，就是。提出来，你们想想，
会不会有专门这一科在后面？
有啊，
有
千禧年，
对，新天新地，
新生信息跟千禧年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就千禧年有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
千禧年，我看你怎么解啊？
对，
Revelation 启示录的第20章讲到千禧年，21章讲到新天新地。我就是提出来
，OK，
在桌子上 on the table。
OK， 他古登在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也会，比如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去世了，然后呢，他就说通过这几个，包括比如说约伯，他的儿女死了，我们看到他。他当然他也很难过的了，但是他还仍然是称颂耶和华。OK，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也哀伤，但是呢，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甚至为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感恩神，敬拜神啊。对于不信主的人的是，这个好像上一回到这个邦林家聚会，还有人提出来，就是说，比如说不信主的人，你能不能到上面去讲，说比如说，就像传福音一样 ，OK， 这个和这一个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很难的。但是他提到几点，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说，你为他，当然你除了去参加他的葬礼，可能也都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亲戚之类的啊，为他的死亡也应该也悲伤，因为甚至因为他没有得救就死亡了。OK， 当然了，你如果要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要能够让他能够把有思想这个生命的结局 OK， 也就是说让人能够尽管我们看到了这个死亡的时候，要想让人有一个就是说给他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死了就没了。哎，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后来明哲问了个问题，我觉得还我也还思想了。因为有时候你参加葬礼的时候，哎，还你比如说像我要在国内的话，有时候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有人还就会说，哎，你美国人死了会是怎么个样子？哎，实际上你趁机会你都可以传福音的，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也是让人去。当然，你不能去，像明哲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甚至到讲台上去讲。哎，那如果你主人不同意，你不能去到台上去讲这样的事情。OK， 但是呢，说真的，你可以在合适的时间，也可以给人趁机去传一些福音。当然，话说回来，这些有的人他会思想这个问题，有人他比如说你要一提这个问题，他可能就跟你就就立马很不高兴的事情，是吧？当然，我古德恩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人能够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让他能够思想生命的结局甚至可以合适传一些福音。再一个呢他这里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人死了，我们也不要说这人一定就下地狱。 OK，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像你有时候给有的人传半天福音传不动，他好像也不接受。他说但你没有绝对的把握，说比如说他临死的时候又悔改了，他自己信主了，但当然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些程序而已，哎，但是他内心他信主了，他是否得救，哎，这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说我们就不要断然的去下定义说这人一定下地狱了，哎，再一个他说的更重要的是，当不信主的人，当我们基督徒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不要给人印象就是说他这人上天堂了 OK，哎，不要让，当然我们可以不说他下地狱了，但是我们也绝不要说他上天堂了。OK， 这个是个
你说信耶稣上天堂就可以信耶稣不上天堂
但是他这里又给我们提到了一个，我还给邦林也说过，我说他这里提到过一个举了个例子，他说当那个扫罗和约拿丹死了的时候，大卫的一个算一个赞美吧，一个悼文吧一样，他没有说他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他在说他就用真诚的心来赞美扫罗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让说这些以色列的女子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OK， 当然他说这些优良的品德你可以
还有我这个有争议
我知道
我认识了这个扫罗里面到底还是比那个撒母耳高他的，就是里头的人跟现在人不一样。扫罗，我个人觉得，那从现在反正他你可以说他得救也难说了，这个东西那还不一样了。
但是他这个古德恩把这个话用到这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OK， 我不是太明白。但是他好像给我们就是说意思就是好像是不是就是说，起码我们不要去起这个冲突，但是一些优良的品德还是需要不是说我们就是什么不说盲说下地狱之类的话。OK。 第一个提醒，我觉得 OK， 这次啊，人死是会发生什么事，这实际上才是他说人死了以后真正的这个居间状态。 OK， 他提的几个问题，他这里他的一个这个居间状态，他首先他说到，他说信徒的灵魂立刻进入神的同在中，他引用了一些，比如说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说保罗说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也好得无比，他说也说到乐园，当然耶稣说，我说的这里他没有去分这个到底是个到底是乐园，比如说像这弟兄提到的是还不是以亚伯拉罕的怀中，甚至是与主同在，他没有去分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也真的是说不是很清楚的。当然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提到了亚伯拉罕和那个财主拉撒路的那个怀中的那个事情，这个也是真的有争议的。有什么争议呢？是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的。因为在天主教里面，它有一个地方它叫柏林堂，柏林玉，凌伯玉，我都不知道。
凌伯，对，
叫它是什么意思呢？
边界。
他说是那个地方呢，是为那些旧约的人，旧约的好人，甚至今天都扩展到说是，比如说，还没有得到福音的那些好人留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你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定论的一个地方。这是和我们基本上和我们基督教是，尤其新教，没有这个说法的。我看这是只有天主教它有这一些，我们后边会提到的。OK， 这就开始了，说这里，就是圣经有没有教导炼狱，就是圣经没有教导炼狱的教义，就是说。在罗马这个天主教里边，它有一个炼狱。什么叫炼狱呢？炼狱就是说有一些人还不够好，先放一个地方。
就不要谈这个，没有教导，圣经没教导就。
但是大家得知道，因为这个牵扯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有人会说在中间有一个地方，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有还有没有机会的问题。
天主教里面讲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因信称义，这个教条完完全全的弄错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个炼狱来洁净，因为他是经过人手，好像在邦林说这个他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所以你讲很多就是不俗之见啊，这个教皇的权力啊，这个圣经不是唯一的权威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很糟糕。
也就是说他甚至说，比如说他也用信我们读的圣经，他说比如说在马太福音来说什么今世来世，他就觉得好像还有机会呀，来世还有机会。他说这个人的工程，实际上我们读他很牵强的，他说来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他意思说还需要炼净。OK， 意思说他的都是意思说你要读过，实际上我真的还原来读过这个但丁的神曲。OK， 你看他就分了一个
佛教一样的。
你看他有一个地狱，这地球，你看中间那个小圆圈。地球，然后下边是那个耶路撒冷正对，然后往地中心走是地狱，然后呢它有个炼狱，然后一层一层才能上，这都是天主教的的说法，我们没时间不多说了啊。然后我们看到 就是说圣经也没有教的就是灵魂沉睡的教育，就是说好像因为我们尤其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啊，有很多这些灵魂都是活的，并不是说是都睡着的。嗯，
Let's be fair， 刚才你讲的炼狱跟所有其他东西跟这个有没有灵魂沉睡，圣经是否有讲？不是没有讲，他们有根有据，但是他们错解圣经。好像在传道书的第九章的第五节讲到人死后就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啊什么不知道，他因为沉睡，他们不晓得你解禁的时候有没有正经的解禁学来讲，因为他圣经里面有的些经节是不是同意他们的，所以他们是利用这些经节来支持他们的教义啊。但是如果你用 apply humanetic 就是解禁学再解禁的话，你就知道就是 isogesis， 就将你自己的意识放进这个经文，不是将这经文的意识解出来。
所以教皇都赞同这些的。
对，
实际上在他们里边也有分歧的，有很多分歧的，哎，这都有很多，因为说真的这些分歧，就是尤其在天主教里边，他们分歧越来越大，哎，比如说尤其是他们比如说像前些年还为那个夭折的那些
小孩子
说把那个灵魂放到哪里去，比如说这刚生了就死了，放哪里去？哎，他们就有的就说，就像原来那个，保罗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教皇的前一任，他就说他就赞同那个，他就说放到那个叫什么灵博狱里边去，但现在的这个教皇好像就是反对的，哎，意思说这些他们的也都有很多的争议。OK， 旧约时代啊。他说旧约时代这个信徒的灵魂啊，立刻进入神的同在中啊。当然他的观点也是因为你看我们看到的以诺以利亚都是这样的。当然像这里我提到的是地狱边缘所或者叫灵博狱啊，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的里边，啊，我们应当为死人祷告，哎，这也是一个比较，他说因为与神同在的，好的无比 ，OK， 那实际上也祷告也没什么意义了，再一个呢，他说，那对于信徒来说，对不信的人来说，反正去惩罚的地方了，也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读教义圣经基本的教义好像是没有机会 OK， 当然他这里尤其他说我们为比如说死人为死人祷告不要让人觉得这好像是这好像还有盼望这是一个虚假的，实际上在这些我觉得他也提到对人来说这个情感上确实也都是一个也是没法接受的，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也是，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哎呀我就一直就很纠结这个事情，哎，说真的直到今天我有时候还会为他的灵魂也会祷告，但尽管我知道好像没有多少机会，没有机会，尤其意思是像我那时候我就整天就抠字眼，像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说凡没有在律法犯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我就抠那个字眼，但可是当你越读那里的时候你觉得越没有指望的 OK， 意思说这就是说让我们我觉得是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为信自然的灵魂立刻进入永行，当然我知道这个也会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从我们基本上 就像前面说到的拉萨路和亚伯拉和那个财主的故事一样，好像他们中间没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啊。再一个，他说圣经从未指示说最后的审判是看我们死后所做的任何事而定，反之最后的审判单单是看我们今生所做的事啊。这里他提到说不信之人死后所受的刑罚是有意识的，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沉睡的啊。我起先也对这个有意识的不是很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实际上就是他是相对那个沉睡论说的，灵魂消灭人说，就是说那这个就像不信的人一样，没有啥说的啊。OK， 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再分享。我觉得最后让我们读一段这个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我们一起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好，让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来思想死亡，主啊，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需要面对的，主啊，但是我们是有指望的，主啊，因为我们会与你同在，主啊，真的是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面对我们在世上所要经历的，甚至是疾病和死亡。主啊，真的求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不管是我们在世上受这些苦难的时候，主啊，还是在任何情况下，主啊，我们都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更是让我们对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主啊，求主也真的是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主啊，有这个负担来把你的福音广传。感谢恩主，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